时间一到可以减员。
好，感谢神啊！我们再次同心的低头做祷告。亲爱宝贝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当我们一同来到你圣宝座面前，主啊，求你亲自来继续与我们同在。我们有许多祷告在臣民在神面前，我相信主你在高天悦纳垂听教会儿女们的呼求。主啊，求你真的在这条树林道路上来效法玛仪。主啊，殷勤预备自己，计量备荒。你来的日子近了。主啊，面对高大的仇敌，主啊，狂傲的尼布加尼撒这个世界，让我们如何靠着主来得胜？主啊，借着神的话，你帮助我们各个弟兄姐妹能在正道上站立得住，能在主的话上当中蒙恩。主啊，你把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都能够分别为圣，让我们心向世界关闭，向主耶稣敞开。教导我们读经祷告的主，求你把我们带到青草地，带到可安息的水边，因为你是我们的好牧者。求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把你的仆人恭敬交在恩主手中。主啊，求你与他同等降台，你站到右边，做他随时的帮助，使他口中有奶有蜜有活水。你的圣灵在中间运行，让我们讲的听的都被一灵所感。我们同心可以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弟兄姊妹，总的平安，感谢神。我们今天学习《生命记》第三章和《但以理书》第四章，两边总题是“不怕敌强，神为至高，谦卑尊子”。感谢神，今天我们看到巴山王二，今天也被以色列攻火攻败，因为上帝与他同在，所以高大的仇敌我们不要惧怕。再强的仇敌，我们知道神在，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神为至高。只要我们肯谦卑遵行上帝的旨意，神与我们同在。所以今天让我们每一位借着三章一些圣经来依靠我们这位至高的神，得胜一切的仇敌。求神帮助我们。好，我们请看《生命记》第三章一到第十一节。以后我们转回向巴山去，巴山王二和他的众民都出来，在以德来与我们交战。感谢神，让我们知道《生命记》是一个摩西回顾以色列百姓从埃及为奴之家要将近迦南美地的这段历史和过程。那圣经当中今天在第三章继续摩西回忆回顾上帝怎样帮助以色列百姓得胜巴山王二。当然在民数记已经记载过，生命记再一次重申摩西他们所带领百姓经过各样的环境、各样的战争、各样的事情，告诉新一代的以色列百姓。我们知道老一代基本上都已经灭，已经倒闭在荒野了。摩西在《生命记》这番话是对待新一代的以色列百姓所讲的。感谢神。好，我们请看本章内容。所以今天圣经摩西说，以后我们转回向巴山去，说回顾上帝的恩典，这样与他的百姓同在。那么今天巴山王二呢，和他的众民呢，都出来，在以德来这个地方，要与以色列人交战。圣经第二节说，耶和华对我说，不要怕他，因我已将他和他的众民，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中。你要待他像从前待住西斯本王、西斯本的亚摩利王西宏一样。感谢神，今天圣经告诉我们讲到这个巴山王二呢，也是非常高大，也是很难攻的城。这两个王啊，在当时历史当中也是赫赫有名的。但今天其实上帝没有把约旦河东赐给以色列百姓。今天上帝告诉以色列百姓先礼后兵，告诉他，我们只走你的地经过。如果我们肚子饿，我会花钱付代价给你买粮，给你买水，你只容我们步行过你的地。但这个巴山王二像亚摩利王西宏一样，
也是坏的不得了，不但不容百姓过去，反而怎么样，聚集要与以色列人交战。所以感谢神，上帝就告诉摩西说，你不要怕他，我与你同在，我已将他的地他的民都交在你手中。这里有句话，不要怕他。今天上帝应许我们不要怕他。今天我们虽然回顾几千年的历史，摩西在旷野，上帝怎样与他同在，战胜巴山王恶。那今天在你的环境中，在你的家庭中啊，在你的领域里，你有没有事情让你担心让你惧怕的？我们抓住神的应许，上帝这样告诉摩西，不要怕他，因为我们的神，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因为我们的神，在他没有难成事。所以今天我们不要怕他。为什么不要怕？因为我们有上帝。同样在摩西面临着高大仇敌的时候，强大仇敌的时候，百姓有担心，摩西有惧怕，但神告诉他不要怕他。所以我就抓住神的应许，在你我生活当中，在你我的啊一个侍奉里面，我们有没有让你心中惧怕胆怯的？所以圣经在提摩太书告诉我们讲到，上帝赐给我们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上帝给我们是刚强仁爱谨守的，所以不要胆怯啊，不要怕他，因为上帝已经怎么样，把仇敌交在你我的手中。但我们重要的一点，我们是听主的话，遵循上帝的旨意的，这很重要。今天摩西啊，在神的带领之下，神与他同在，百姓遵循上帝的话，所以上帝告诉摩西不要怕他，我已将他和他的众民并他地都交在你手中。你从前怎么得胜，今天我照样与你得胜。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们的主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他从前帮助你，现在帮助你，将来还要帮助你。所以这位上帝是帮助我们攻打仇敌的。所以我们从前怎么得胜啊？昔是本王啊，亚摩利王西宏，今日上帝照样帮助我们战胜怎么样巴山王恶。这番话是当时告诉摩西的。我们也抓住圣经说的话，我们在教会中神家里也听到很多宝贵的见证，上帝怎样与他的仆人同在啊，战胜一切的艰难和环境，战胜一切的苦难，神帮助他，也会帮助你，也会帮助我，所以不要怕他。第三节说，于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也将巴山王恶和他的众民都交在我们手中，我们杀了他们，没有留下一个。所以第三节就讲到我们神的说到做到的，上帝怎么告诉摩西，神的话就怎样成就啊，上帝就怎么样，耶和华我们的神就将巴山王恶和他的众民交在我们手中。所以记住，真正的胜败不在乎人多人少，乃在乎耶和华。今天真正的胜败不在乎你，不在乎我，乃在乎耶和华上帝。所以今天是上帝把仇敌交在啊摩西和百姓的手中。所以当我们真正得胜，记得把荣耀归给神。所以圣经在约翰福音15章，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枝子离掉葡萄树什么都不能做。我们如果枝子藏在树上，才能结出许多的果子。那么今天同样，我们离了主什么都不能做，认识自己。今天我们得胜，是上帝把仇敌交在我们手中，感谢神啊！所以今天我们说，我们上帝是说到做到的。上帝应许摩西，我要把仇敌交给你。第三节，神就怎么样，把仇敌交在以色列人的手中。所以我们这位上帝是又真又活的，可信可靠的啊！求神祝福给我们，他怎样帮助以色列百姓，今天照样会帮助你， 会帮助我。所以你今天家庭啊，各样的事情，个人的或是教会的，遇到什么重担、什么难处，我们抓住神的应许，向神祷告，神会帮助你，也会帮助我。第四节，那时我们就读了他所有的城，共有60座，没有一座城不被我们所夺。这位亚尔戈伯的全境，就是巴桑第二王的国。这些城邑都有坚固的高墙，有门有窗，此外还有许多无城墙的乡村。我们将这些城都毁灭了，像从前带西斯本王西宏一样，把有灵营的各城，连女人带孩子尽都毁灭。这是彻底的除恶。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看到，会有坚固的高墙，有门有窗，今天怎么样，神帮助他都得胜了。所以我们常常想到一句话，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啊，坚固的高墙，有门有窗，主都帮助我们大大得胜。所以不管你有多大的高墙，有多大的难阻，你不要怕。所以圣经啊，有句话讲到，大上啊，你在所罗巴伯面前算得什么呢？今天我们圣经在啊，先知书告诉我们，大山小山都要成为平地啊。所以今天上帝帮助我们，无论坚固的高墙，上帝都能够帮助我们得胜。那今天什么是你我坚固的高墙？我们可以抓住成应许，神啊，你怎样帮助以色列百姓战胜得胜坚固的高墙，也照样能帮助今天的你，今天的我也能够得胜坚固的高墙。求神恩待我们，帮助我们。那么圣经教导，当我们得胜，我们一定要谨慎，你不要留下怎么样妇女孩子。今天圣经告诉我们都要进行灭啊，进行毁灭。今天我们对罪恶斩草除根，你不要藕断丝连。今天以色列百姓非常宝贝听从上帝的话，进行灭尽。第七节，唯有一切牲畜和城中的财物都取为自己的掠物啊！感谢神，这个第七章就讲到他们得到的掠物，得到的财物啊。那么今天同样，你战胜仇敌才能够得到这些掠物。你如果打不，你今天打不过他，我们就成为仇敌的掠物。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得到这些丰盛？你要战败仇敌，才能得到怎么样这些的掠物啊？在属灵上一样。我们天天被老我打败的话，你属灵上生命长不大。我们必须攻打仇敌，打败仇敌，打败巴山王恶，打败高坚固的高墙，你胜过了，上帝才有怎么样这么多的财物。那么今天我们不是讲到有形的财物，我们当你得胜仇敌，你属灵的财富上帝会给你，生命好起来，爱主起来，圣洁起来啊，属灵起来。真的，你如果常常被高大仇敌打败，我们是成为他的猎物了，成为仇敌的典型。那第七节讲到以色列百姓得到了有形的这些啊牲畜啊这些财物，今天我们要得到的是属灵上帝给我们的怎么样啊一个财物啊，求神祝福给我们。这些不但胜敌，还能怎么样得地，还能够得到这些的猎物。第八节，那是我们从约旦河东两个亚摩利王的手，将亚嫩谷直到黑门山之地渡过来。这黑门山西顿岭称为西岭，亚摩利岭称为士尼尔，就是读了平原的各城，基列全地、巴山全地，直到沙加和以德来，都是巴山王恶国内的城邑。利法因林所剩下的，只有巴山王恶。他的床是铁的，长球九肘，宽四肘，都是以人肘为度。现今岂不是在亚门人的拉巴吗？那这就说明这个啊，这个人啊，巴上望上，人是很高大的意思。他的床是铁的，长九肘，是很高大的啊，很高大的意思啊。当然，我们这个人肘啊，这个肘啊，大家可以参考。那么这就说明今天表明这个仇敌又强又高，又坚固。但是今天1-11节看到上帝怎么样与百姓同在，得胜仇敌， 一个回顾上帝的恩典。那一到十一节我分享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回顾神恩，见证神能。这是摩西回顾上帝的恩典，见证神的大能，怎么样靠神战胜了仇敌，给新一代的以色列百姓讲述给他们听，讲述给他们听。好，一到十一节我分享第二句话是高大仇敌靠神得胜。高大的仇敌，这一次看到的船啊，长久走宽四走，你就知道这个仇敌外形也很高大。所以当年的十个探子报恶行中说啊，他在我们面前是巨人啊，我们在他面前是个蚱蜢一般啊。所以今天我们不要怕仇敌的高大，我们靠神得胜，上帝应许我们他必成就。所以今天无论有再高大仇敌，你不要忘记至高的神在您的国中掌权，我们的上帝是至高的神啊，大过一切。圣经讲到圣经讲我们神至大至圣至荣至威，那可谓讲到至很怎么样，很厉害啊，圣经讲到对上帝的描述。所以我们今天不要怕，神与我们同在。好，是爱到十七节这段圣经。那时我们得了这地，从亚能谷边亚罗而起，我将基列山地的一半并其中的诚意都给了流便人和加德人，其余的基列地和巴桑全地就是恶王的国，我给了马拿西半支派，亚尔戈伯全地乃是巴桑全地，这叫做利法林之地。大家知道摩西为什么把这些地给流便支派、加德支派和马拿西半支派？大家知道这个背景，不是摩西主动给他的，是这两个半支派主动向摩西要的。那摩西啊，这个地太好了，草又多啊，又是很好牧养羊群，我们的妇女孩子又多，你就把这地赐给我啊，我就住在这里好了，我不要到约旦河西迦南美地，我这个地就满足了。所以这两个半支派啊，他只看眼前啊，像啊，所以今天我们不要做这两个半支派啊。圣经在历代之上告诉我们，这两个半支派是最早被掳的，最早被掳的。所以你自己看为好的，并非是上帝赐给你的。后来摩西告诉他说，那么你今天这样做，如果九个半支派和你一样，迦南美地方谁去得呢？后来这两个支派就，这两个半支派就说，那么我们的男丁呢，能够打仗的，多帮弟兄去打仗，那么我们的妇女孩子呢，我就住在这里好了。所以说摩西许可，借着祷告许可他这两个半支派，就把这地赐给他们。十四节讲到说，马拿西的子孙雅尔占了亚尔各伯全境，直到基述的和马加的交界，就按自己的名啊，称这巴山地为哈韦特雅尔，直到今日。我又将基列给了马杰，从基列到亚能谷，以谷中为界，直到亚门岭交界的亚伯河，我给了流便岭、加德岭和加德岭，又将亚拉巴和靠近约旦河之地，从基列尼、基尼列直到亚拉巴海，就是沿海，并比斯加山根东边之地都给了他们。十二到十七节讲到两个半支派所得地哪些为界，讲得很清楚。那我想今天这个马拿西啊啊也很宝贵耶，他马拿西这个支派有一有半个支派怎么样？选中河东啊，亚姆林之地、巴山河之地，但那支派怎那半支派怎么样？看重上帝的应许，这很不容易啊。一个支派怎么样？有半支派在河东，有半支派在河西。当然，我们是称赞约旦河西的半支派马拿西领，他不顾本支派的人情，他看重上帝的旨意。所以圣经说，马拿西有半支派在河东得了地。那么今天我想，弟兄姐妹们，在属灵上，我们不要殉情面啊！这那半支派在约旦河西的，是值得我们学习效法的。这河东的半支派怎么样啊？为了目眼前的好处，他却失去了更美的地。这是我们说的这两个半支派，是爱的十七节，我分享就了，只看眼前，得地为业啊！今天对我们一个属灵造就。不要只看眼前，我们要抓住上帝的应许。约旦河西是上帝所应许的啊！感谢主。好，十八到二十节这一段，那时我吩咐你们说，耶和华你们的神已将这地赐给你们为业， 你们所有的勇士都要带兵器，带着兵器在你们的弟兄以色列前面过去，当年的妻子孩子牲畜，我知道你们有许多的牲畜可以住在我所赐给你们的各城里，等到你们的弟兄在约旦河那边也得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给他们的地，又使他们得享平安与你们一样，你们才可以回到我所赐给你们伟业之地。那18到20节这段圣经，摩西就告诉他们，既然你要自己选中这一片土地啊，我就赐给你，但是有个要求，上帝怎么算，你的所有勇士必须和弟兄怎么样一起去到约旦河西征战，到那边帮助弟兄一起去胜啊打仗，等到你兄弟都得完地，你们才可以回到你们所住的约旦河东亚门的领之地。那今天18到20节呢，就讲到阻碍吩咐舍己助领。兄姐妹们，阻碍吩咐舍己助领，其实我觉得为什么讲到舍己呢，其实他拼命打仗，在约旦河西打了半天，却怎么样，约旦河西却没有一寸土地归给他们啊，当然这也不是他的舍己的，但是我就把他讲到这些兄弟啊帮助弟兄怎么样一起得地。那我想今天他为了得到眼前这块土地也必须怎么样有点付出，那还是我是讲到他今天愿意和弟兄一起征战一起得地啊，最终得到地怎么样，他自己一点份都没有，他只在河东那边所得的。那我想18到20节，我想对我们今天属灵造就来讲，不要耽误自己，我们要舍己帮助别人，主爱吩咐舍己助人，我是在主教我们要这样做，你不单单耽误自己，你要去舍己帮助弟兄一起得地。好，这是我们讲到对我们一个属灵的上帝叫他这样做的。好，我们请看21到22节，那时我吩咐约书亚说，这个我指的摩西，你亲眼看见了耶和华你神向这爱王所行的，耶和华也必向你所要去的各国照样行，你不要怕他们，因那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你的神。因为摩西深信知道我要归到我列祖去了，所以那时今天摩西就吩咐约书亚，你亲眼看见了耶和华上帝怎样怎么样向这爱王所行的，你亲眼看见了，所以耶和华也必向你所要去的各国照样行。虽然我摩西会离开你，但上帝要与你同在，他怎样在约旦河东战胜这两个仇敌啊，两个强敌啊，那今天你所到的各国上帝怎么样要照样行，所帮助你，所以你不要怕他们，应当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你的神。感谢主，所以摩西勉励约书亚，坚固他，你不要怕高大的仇敌，上帝今天怎么样与我们同在，战胜仇敌，上帝也照样，你要受到的各国照样还行。所以我们从21到22节呢，我就看到今天约书亚因为他专心跟从，谦卑受托，这个摩西托付给他，我要离开你了，我要归到列祖了，上帝要叫我去了。所以今天民数记21:7，耶华很清楚摩西的接班人就是约书亚。所以今天21到22节，我就讲到约书亚身上，是摩西吩咐约书亚，约书亚为什么他能够怎么样把这个使命给他，因为他专心跟从，谦卑受托。今天约书亚很谦卑，一生当中服侍摩西，成为摩西的帮手。今天怎么样，摩西把最重大的责任交托给约书亚，因为摩西深深知道我怎么样要归到我列祖去了，因为上帝在民数记27已经告诉过摩西了。那今天同样告诉弟兄姐妹，我们作为一代属灵的长辈，求上帝兴起更多在神家全然尽忠的摩西。所以摩西到主那里去，他是怎么样非常放心的，因为他培养了一代接班人， 他心中是有圣灵的。这个接棒的兴起来是在众首领众会众面前，摩西为他按手，以利亚撒为他祝福的，为他所告的。所以今天我想教会兴起接棒灵也是众首领大家都认可的。所以圣经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做监督做执事出入教的不可，必须在教内教外有好名声。所以今天约书亚能够谦卑受托，因为他四十多年怎么样啊？至少四十年以上啊，跟在摩西身边啊，在旷野当中成为摩西的帮手。今天怎么样？他受托，摩西把这个使命托付给他。感谢神，也巴不得更多的年轻的约书亚兴起，成为时代教会神家一个受托的工人，让众人面前不敢人不敢说你的不是。约书亚圣经是耶和华这样说，约书亚心中是有圣灵的，上帝把这个使命托付给他。感谢神，也巴不得今天我们教会神家有更多属灵的长辈，有更多年轻的约书亚能够受托成为时代的祝福。好，23到29节我们就讲到摩西身上。那时我恳求耶和华，因为上帝已经告诉啊摩西你要回到列祖了。所以摩西呢恳求上帝，主耶和华，你已将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在天上在地下有什么神能向你行事，向你有大能的作为呢？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和利巴嫩。摩西很想过去，你是大能的，天上地下有谁像你呢？行大事行奇事。哎呀，摩西一心怎么样？他说我这么放下王宫在旷野漂流带领以色列百姓，最终怎么样？你叫我啊死在这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讲到摩西呢就恳求耶和华上帝，好看看上帝对他怎么回答，摩西的恳求有没有得到上帝的应允。26节，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不应允我，对我说罢了，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事。弟兄姐妹们，不是我们每一个祷告上帝都应允的，我们在神旨意中的祷告才是应允的。所以圣经在约翰一书第5章14到15节，只要在神旨意当中所求的就无不得着，不在神旨意当中所求的，摩西恳求耶和华，他想进去看看，上帝说你不要再提了，因为你在米利巴水没有尊我为圣。所以上帝在亲近他的人中显为圣，有人说地位越高责任越大啊，求神祝福给我们。所以摩西在因着百姓的缘故向我发怒啊，告诉他说不应我，对我说败了，你不要再向我提这事。摩西很宝贝，摩西就不再提了，摩西就谦卑驯服上帝的旨意，上到比斯加山怎么样，为了他列祖去了。好，27节，你且上比斯加山顶去，向东西南北举目观望，因为你必不能过这约旦河。感谢神，上帝讲得很清楚，你可以怎么样，你不要进去看，我让你站在山顶上，比斯加山顶上向东西南北看，你眼睛能看到，给你看看也让你怎么样心的安慰。所以上帝很怜悯啊，今天虽然人没有进去，他眼睛已经看到怎么样那地了。28节，你却要嘱咐约书亚勉励他，使他壮胆，因为他必在这百姓面前过去，使他们承受所要使他们承受你所要观看之地。于是我们住在伯比亚对面的谷中。哇，感谢神，今天讲到约书亚勉励他，使他壮胆，要嘱咐约书亚。感谢神，年轻代需要鼓励，也需要勉励，需要嘱咐。感谢神，摩西就怎么样勉励约书亚，嘱咐约书亚，叫他过去啊。所以今天看到神的仆人摩西也不再提了，他真的完全驯服上帝的旨意。所以我觉得摩西这一生当中真的难能可贵啊，他不再讲条件，不再讲理由， 主说罢了，他就跑了。好，你叫我不去，我就不去了。摩西后来就上到比斯加上顶，看见之后就跪到列祖，上帝亲自给他安葬，所以以色列百姓不知道摩西的坟墓。所以23到29节，我把它分享句话是：忠心神仆，顺服神旨。感谢神。希伯来书第三章啊，圣经告诉我们，见证我们，接着说啊，摩西在神的家中是全然敬重的。感谢神，今天他是个忠心的仆人，他的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成为我们学习效法的榜样。他顺服神的旨意，上帝说你不能进去，他就不进去，不再多求。记住啊，我们在神旨意当中不要强求，你发现圣经有几个强求的都不一定是很好。一个西西家王，上帝说你现在怎么样，人性最好的时候，你可以安息到我的里面，归到你列祖那里去。他舍不得，他上帝啊，我年纪太轻，你看我怎样向你行善，怎么样遵行你的律例典章，怎么样带领百姓离弃家身归向你。那上帝他就哭了，上帝就说好，我在家政15年，但15年却生了一个马拿西，以色列列王当中最坏的一个王。上帝因着马拿西的罪就不肯赦免他的罪，审判临到被掳的光景。那么同样我今天分享的摩西很宝贝，上帝说摩西罢了，不要再提这事，摩西就不再提了，他是忠心神仆，顺服神旨，有美好的见证，我们成为学习效法榜样。好，请看但以理书第四章，但以理书第四章1到3节，尼布加尼撒王小玉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我乐意将至高的神向我所行的神迹奇事宣扬出来，他的神迹何其大，他的奇事何其甚，他的国是永远的，他的权柄存到万代。那么但以理书第四章，这一章我们知道也是尼布加尼撒王啊，经过这个梦啊，做了这个梦之后，最后怎么样，被赶出七年吃草如牛，后来的身体得到恢复，上帝又把智慧聪明给他之后，他在但以理书第四章1到3节，他要把上帝至高的神向他所行的神迹奇事宣扬出来啊，这是当时的历史背景。感谢神，今天我们看到尼布加尼撒是个外邦的王，啊，今天却怎么样来把上帝的神迹奇事宣扬出来。今天对着我们来讲，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也经历过神很多的恩典神迹奇事。今天尼布加尼撒有句话怎么说，我乐意将至高神向我所行的神迹奇事宣扬出来，他乐意宣扬。弟兄姐妹，你我经历到上帝多少神迹多少奇事，我们愿乐不乐意来宣扬主、见证主、传扬主他的作为。那1到3节我分享一句话是，经历神恩，宣扬神名。感谢主，尼布加尼撒王经历过上帝，知他深深知道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因他骄傲，国位失去，国位离开。当他经过七奇之后，他又怎么样？上帝聪明赐给他，所以他在第四章1到3节开头，他讲到尼布加尼撒小玉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人，愿你们大享平安。感谢神，所以尼布加尼撒王要怎么样？把至高神向他所行的来宣扬出来啊！我觉得这句话很宝贝，他是怎么宣扬？乐意宣扬啊！求神也给我们多多宣扬，乐意宣扬上帝奇妙的作为。那么同样，圣经在彼得前书2章8到9节，老彼得神的仆人也同样告诉我们一句话。彼得前书第2章第9节说，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军装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老彼得也让我们这帮蒙恩的弟兄姐妹也要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今天基督徒不要忘记你的使命，我们要宣扬出来，把上帝的奇妙作为宣扬出来，上帝怎样把我们从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把它宣扬出来。我们要宣扬神，经历上帝的恩典，我们宣扬神的作为，宣扬神的神迹，宣扬神的奇事。上他的神迹何其大，他的奇事何其甚，他的国永远是永远的，他的权柄存到万代。弟兄姐妹，你我所信的上帝是一位这样伟大的上帝，所以那边耶和华告诉摩西说，不要怕他，你有什么背景不要怕强大高大的巴山王恶，因为我们的上帝怎么样，他的国是永远的，那权柄存到万代，所以有这么伟大的靠山，所以我们不怕仇敌。弟兄姐妹们，所以尼布加尼撒这里有讲到这位伟大的上帝，行神迹奇事的上帝，今天怎么样，他的国是永远，权柄存到万代，所以他是你我的靠山，所以不怕巴山王恶，不要怕他。同样对照我们今天，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认识到你我所信的上帝是一位这样伟大的上帝。所以今天那边是回顾神恩，这边是经历神恩啊，经历，那边在见证，这边的宣扬，两边相对照。好，请看四到十八节啊，今天尼布加尼撒来啊诉说他的经过，为什么我要宣扬，为什么啊我要乐意把他向我所行的啊宣扬出来，见证出来，因为他经历一件非常啊的事情。四到十八节我们请看内容，圣经说，我尼布加尼撒安居在宫中，平训在殿内，我做了一梦，使我惧怕，我在床上的思念并脑中异象使我惊慌。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说似梦都信，圣经在传道说说似我多令你做梦，但告诉大家，有的梦是上帝的启示，有的梦是来自上帝的提醒，有的梦是关于将来的应许。约瑟做的梦，法老做的梦，都是出乎上帝啊！今天我们看了尼布加尼撒所做的梦也是出于神，当然我们不是四话都信，但一定要查验这个梦是不是来自上帝。那今天尼布加尼撒做的这个梦呢，使他惧怕，他见到的异象呢，使他惊慌。所以尼布加尼撒呢，降旨召巴比伦的一切执事到我面前，叫他们把梦的讲解告诉我。于是那些术士用法术的、加勒底人、光照的都进来，我将那梦告诉了他们，他们却不能把梦讲解告诉我。这些怎么样，没有办法，术士、法术怎么样，加勒底人都没有办法，没不能，却不能把梦讲解告诉我。幕后那照我神的名称为伯迪沙撒的但以理来到我面前，他里头有圣神的灵，我将我的梦告诉他啊，我将我的梦告诉他说，术士领袖伯迪沙撒，因我知道你里头有圣神的灵，什么奥秘的事都不能使你为难，现在要把我梦中所见的意象和梦的讲解告诉我。感谢神，那么在这段圣经中给我们看到，今天虽然加勒底人、巴比伦人、法术的、术士的都没有办，都不能把梦讲解给尼布加尼撒王，但今天尼布加尼撒怎么样，找到了但以理。所以我们常常讲到，但以理名字虽然被巴比伦王改变，但他的生命没有被改变，他虽然人被掳到异国他乡，但他信仰仍旧那么纯正。所以但以理在异国他乡，他人性仍旧美好，里头怎么样，有圣神的灵。 感谢神。那我想今天我在这里要分享的一点内容，他里头，他里头，你里头，他里头，都指的上帝。我想今天我们外面都很丰富了，但我们里头丰富不丰富？但一里里头有圣神的灵，这就是神的灵啊，很宝贝啊，弟兄姐妹们。但里头，但一里里头有啊，我们外头也许都很多，我里头有没有宝贝？但一里里头有圣神的灵，还有他里头光明，他的灵性美好，圣经对但一里的很多的评价。那么今天我要分享到的主啊，也许我外头都很丰富了，什么博士，什么硕士，什么各方面的知识，这也是很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我里头有没有神圣神的灵啊？今天教会啊，真的有很多神的仆人讲到一句话，也许我们外头样样都有啊，各样的称呼，各样的职称都很好，但更重要的，我里头有没有宝贝？保罗说，我有这些宝贝放在我里头，放在我里面。弟兄姐妹们，所以今天我们看到里头有宝贝重要啊，里头有圣神的灵很重要啊。所以今天求神给我们不要追求，当然外面也是必要，但里面是更重要。我们千万不要有外无里。告诉大家，新约的文士法利赛人，他外面文质彬彬啊，这些这个文士的法利赛人啊，外面衣服穿的都是怎么样，衣襟上都写着圣经，但法利赛人里头怎么样，非常糟糕。弟兄姐妹们，所以我想今天求神恩待我们，帮助我们，里头有外头有是更好的啊，求神祝福给我们。但今天当然他里头有，别人里头没有，所以我将怎么样，这些奥秘事你都能知道，因为当年但以理怎么样，把他忘记的梦都告诉他，又给他讲解出来，他就知道这个但以理和别人不一样。所以尼布加尼撒王知道但以理里头有神圣灵，他是个外邦王，说明但以理在异国他乡已经怎么样，为主发光，已经荣耀神。那今天我们在异国他乡，别人知道你里头有宝贝吗？他说人家看着你外头样样都有，里头怎么样却一无所有。老底家教会外面富足，里面却怎么样，贫穷瞎眼可怜，老底家教会啊。所以今天我想在这张圣经特别讲，你里头有，他里头有，这是今天当里书第四章尼布加尼撒王所讲的话。感谢神啊，求神祝福给我们，帮助我们，你里头有圣圣的灵，什么奥秘事都不能使你为难啊！所以今天你里头有宝贝，什么奥秘事难不到你？求神祝福给我们。那么当啊，尼布加尼撒就告诉但以理说：“我在床上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我看见地当中有一棵树，极其高大，那树健长而且坚固，高的顶天，从地起都能看见，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卧在荫下，天空的飞鸟舒在之上，凡有血气的都必从这树得食。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竟有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大声呼叫说：伐倒这树，砍下枝子，摇掉叶子，抛上果子，使走兽离开树下，飞鸟躲开树枝，树冬却要留在地内，用铁圈和铜圈箍住，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地吃，使他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使他的心改变，不如人心，给他一个兽心，使他经过七奇。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世灵知道，至高的灵在国中掌权，至高者在灵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或立极卑微的人执掌国权。这是我尼布加尼撒王所做的梦，伯利萨萨，你要说明这梦的讲解，因为我国中的一切执事都不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唯独你能，因你里头有圣圣的灵。 哇，感谢神，上次提到唯独你们弟兄姐妹们，所以当你真的是难能可贵啊！啊，他的生命当中，让外邦王知道我国中一切的知识都不能加梦讲解告诉我，唯独你能。那今天当你为什么能啊？因为当你里头有圣圣的灵，有神的灵，感谢主。那在这个啊，我相信大家这个梦的讲解大家都很清楚了，我就不多重复了。那这个数啊，下面会解释到，就预表谁啊？尼布加尼撒王。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在这个梦中啊，是上帝启示告诉今天啊，尼布加尼撒王，你要经过什么七级或就是七年的意思。好，那今天我这次梦讲解啊，在梦意象告诉但利。好，那今天4到18节呢，我来分享两句话。第一句话讲到狂傲自高，靠己失败。这个梦让尼布加尼撒王惧怕惊慌，因为这个梦一开始很好啊，这个树高的顶天顶天啊，树枝啊果枝啊样样繁茂的不得了，但天上守望圣者说要伐倒要砍下抛上果子，但结局怎么样？很可怕。所以尼布加尼撒王怎么样？很惊慌，很惧怕。那么今天这个梦就告诉他，这个树要被伐倒。所以今天为什么会伐倒呢？狂傲自高，靠己失败啊！弟兄姐妹，其实这样对今天尼布加尼撒借着梦告诉他，上帝要把他怎么样砍伐，靠自己最终是失败。那边是高大仇敌，靠神得胜。我们要靠神得胜，靠自己是完全失败的啊！这尼布加尼撒经历。好，4到18节，我分享第二句话：灵里参透，能解王梦。尼布加尼撒说，因你里头有圣圣的灵，那么你能够解这个梦。因为我想当你的灵里参透，所以哥林多前书第2章，属灵的灵参透万事。感谢主，我想当你就是一个属灵的灵，灵里参透的。对的，那边只看眼前得地为业，我们不要像约旦河东的两个棒子派，只看眼前，求主给我们灵里参透啊，得到更深怎么样，更丰富。所以当你怎么样很宝贝，他不是看眼前，他不是讨灵喜悦，他不是为自己，他怎么样灵力畅通，能解往梦。好，请看19到27节。19到27节呢，就今天你当你呢来解释我的梦了。好，于是听为伯提撒撒的当你惊讶片时，心意惊慌。王说，伯提撒撒，不要因梦和梦的讲解惊慌。伯提撒撒回答说，我主啊，愿这梦归于恨恶你的人，讲解归于你的敌人。你所见的树渐长，而且坚固，高的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的种兽住在荫下，天空的飞鸟住在之上。今天当你怎么样来开始解释这个梦了？王啊，这渐长又坚固的树就是你。这个梦啊，讲到这样，就是你，你的威势渐长极天，你的权柄广到地极。王既看见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说将这树砍伐毁坏，树墩子却要留在地内，用铁圈和铜圈箍住，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地露，使它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直到经过七期。这个七期指的七年来讲。王啊，讲解就是这样，当然讲解这梦了。临到我主我王的事，是出于至高者的命，是出于上帝，所以至高的神在你的国中掌权啊！感谢神，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被侵入地势，且要经过七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你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弟兄姐妹们，所以世界上列邦列国都掌管在耶和华上帝的手中，都掌管在你我所信的上帝手中。所以那边上帝告诉摩西，你不要怕他，不要怕高大强大的仇敌，因为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哇，所以今天两边圣经很宝贝啊，应许每一位弟兄姐妹，不要怕，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全地都怎么样，都 圣经告诉我们，列邦列国都掌管在上帝手中，我们的主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上帝要把国赐给谁就赐给谁，叫哪个国兴就哪个国兴，叫哪个国衰败就衰败。所以现在200个国家这一仗这一国攻打，我们祷告上帝，主啊，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啊，求上帝恩待帮助怜悯。圣经告诉我们讲到，那今天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审判尼布加尼撒王？因为尼布加尼撒王满了罪恶，骄傲狂妄的不得了。所以这里有句话，守望者既吩咐从柳树蹲，这个说明指的这个王的性命啊，等你知道诸天掌权，等你知道诸天掌权以后，你的国位必定归你。等你知道，知道上帝在掌权，就意味着等你知道上帝在掌权，那么你就怎么样？圣经告诉我，以后的国位必定归你。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这是上帝借着啊当里告诉这个尼布加尼撒王，说明尼布加尼撒里面有什么？没有公义，没有怜悯。所以今天当你劝他以施行公义，断绝罪恶，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说明尼布加尼撒巴比伦国中充满了强暴、不义、残忍啊。所以今天圣经告诉我们讲到，让他怎么样，叫他真正能够离开罪恶，断绝罪过，除掉罪孽，平安可以延长。反过来讲，今天如果有罪孽、有罪过，没有平安。所以圣经说，恶人必不得平安，没有平安。所以今天从第19到27节，我们分享一句话，就讲到当你把他的梦讲解告诉尼布加尼撒王，也劝他怎么样能够公义，能够爱人。所以19到27，当听主话，公义爱人，当听主话，公义爱人，除掉罪孽，断绝罪过，平安可以延长。如果今天继续作恶，审判就马上临到。那边什么助爱吩咐舍己助人，那边要么去怎么样帮助别人，这边我们去爱那些怜悯贫穷可怜的，你要爱他爱你。所以今天两边相对，我们当听主的话，主吩咐我们要帮助弟兄一起得地，这边要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平安可以延长。感谢神。好，请看28到33节，尼布加尼撒有没有听谏言呢？没有。请看28，这事都临到尼布加尼撒王，过了12个月，他游行在巴比伦王宫里。弟兄姐妹，做了这个梦不受警戒了。过了一年12月怎么样？他游行在巴比伦王的宫里。圣经怎么说啊？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哇，今天的狂傲到不得了啊！这个尼布加尼撒，他没有公义，没有怜悯，到处满了强暴。弟兄姐妹，他今天怎么样？大巴比伦，我大能大力建为京都，为的要显我的荣耀吗？弟兄姐妹，这话在王口中尚未说完，有声音从天降下说：“尼布加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弟兄姐妹们。那么今天在他狂傲至极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从天降下，国位离开你了。所以圣经在箴言说，骄傲来，羞耻也来，跌倒之前必有骄傲，狂心之前啊，狂心之前必是一个怎么样啊？这个箴言书告诉我们的。所以人心一个骄傲啊，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圣经当中在箴言书有句话讲到，一个骄傲来，羞耻就来啊，这是圣经告诉我们。所以我们不要骄傲啊，因为骄傲怎么样，必是怎么样蒙羞的。 这圣经在箴言书十五章以上这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所以一个人尊荣以前啊，必有谦卑。那么箴言书十六章第十八节，骄傲在败坏以前，狂心在跌倒之前啊，在圣经关于到这个骄傲狂心的一个表现。所以尼布加尼撒王今天的狂心，今天的骄傲，果然怎么样？结局临到，因着他的狂心，因着他的骄傲，国位就怎么样离开了啊！求上帝恩待帮助怜悯，求上帝给我们怎么样一生的谦卑啊，心是轻慢不得的。所以圣经在箴言书第五章告诉我们说，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感谢神，只有谦卑的人怎么样才蒙上帝的恩典。一个骄傲，一个今天的一个狂心，将来必要怎么样都要蒙羞啊！求神恩待帮助怜悯。好，那圣经啊，在箴言书十一章说，真啊，骄傲来，羞耻也来，实在的谦虚里却有智慧。所以我看了箴言书关于这一方面讲的很多很多啊，大家有空啊，有空去看一下。所以今天这段圣经看到，守望者就告诉他怎么说啊，国位离开你了，你的国位离开了，你必被赶出怎么样势力，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且要经过七期啊。所以上天上的圣经啊告诉尼布加尼撒，今天因你的狂心，因你的骄傲，国位离开，你要被赶出势力。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讲到一句话，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弟兄姐妹们，等你知道，因为尼布加尼撒以为自己了不起啊，他比上帝都厉害啊，他觉得自己怎么样大能大力，怎么样啊，建造了巴比伦大城，是他觉得自己。所以今天这个狂心，这个骄傲带来了蒙羞，所以他最后被赶出啊林氏和野地的吃草如牛。那这种情况呢，在医学方面呢啊，是讲到个狂什么症啊啊，这里讲到一个在医学方面啊，是讲到他这个得了一个什么症啊啊，这个精神的一个问题。那今天其实这些怎么样，在上帝手中，上帝要什么让他谦卑，让他降服。圣经等你知道至高者在您的国中掌权，那么你知道至高的神在您国中掌权，你谦卑在神面前，你就怎么样继续蒙恩。下面讲到，好，那从这一段圣经当中告诉我们，我们的上帝怎么样在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因着今天尼布加尼撒王狂妄自傲，国位离开，二十八到三十三节我分享一句话，狂妄自傲，国位离开，弟兄姐妹，所以骄傲来，羞耻也来啊。所以因着他的骄傲，他被赶出世人，得了狂妄症啊，得了狂妄症啊。现在医学方面，他这个脑子啊有个错误的心，兽的心，吃草如牛啊。圣经告诉我们讲到啊，三十三节，当时这话就应验在尼布加尼撒身上，他被赶出离开士林，吃草如牛，身被天肉滴湿，头发长长，好像鹰毛，指甲长长，如同鹰爪啊。所以今天看到这个真的啊，不像一个人了。所以这就给我们看到神是公义的，这么强大高傲的尼布加尼撒王，上帝让他经过七期，经过七年，吃草如牛啊，兽啊，一个成为兽的一个光景，一个兽心，最后怎么样啊？最后一直等到他自己知道至高者在他的国中掌权，他谦卑下来，那么他最后是蒙恩的。好，我们请看啊，三十四到三十七节，乐子满足。圣经说，在传道书第一章啊，第三章第一节，凡事都有定时，乐子满足。经过这七期，今天尼布加尼撒苦透变尽，他深深知道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我尼布加尼撒算不得什么，我尼布加尼撒举目望天，他不再骄傲了，他举目望天了，他仰望上帝了啊！我的聪明不归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 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他的国存到万代。感谢神，今天尼布贾尼撒不再说我大能大力建造大巴比伦京都了，而今天怎么样，称颂至高者了，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了。所以今天我们的上帝是这么伟大的一位上帝，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士林中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阻他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上帝凭自己意志行事，无人能拦阻他手，神的旨意无人能拦阻，所以你不要惧怕。那时我的聪明复归于我，为我国的荣耀威荣和光耀也都复归于我，并且我的谋士和大臣也来朝见我，我又得建立在国位上，自大的权柄加增于我。现今我尼布贾尼撒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尼布贾尼撒深信知道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弟兄姐妹，有谁比法老更刚硬？有谁比尼布贾尼撒更骄傲？上帝能降为卑。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仰望他，依靠他，求告他，他能帮助你，不要惧怕。骄傲的他能降为卑，刚硬的他也不得不降服。法老最刚硬了，圣经中记载，上帝也不得让他放以色列百姓回去。所以今天我们上帝他是一位伟大奇妙的神，所以尼布贾尼撒不再赞美宣扬自己了，他的赞美中尊崇恭敬天上的王，尊上帝为王啊。弟兄姐妹，你今天是拿我做王还是尊上帝为王？经过这个七奇啊，尼布贾尼撒怎么样？尊天上的王，恭敬天上的王。你我的生命经过各样的环境，有没有今天怎么样谦卑伏在神的面前？所以34到37节，谦卑是己，称颂神明。感谢神，哇，这是很美的一篇啊！但以理书第四章，异国他乡外邦君王经历上帝的大能，我们的神是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所以你我不要惧怕，我们有这位主。所以有首诗歌唱的，有那主还要什么，有那主就有了一切，恩待我们，帮助我们。好，这次看到但以理书第四章，这位尼布贾尼撒经历上帝的恩典，宣扬上帝的名，乐意把神的作为神迹奇事宣扬出来，那在第四章的内容。好，那今天借着这篇圣经也让我们知道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所以我们今天听主的话，遵行主的道，不要怕强敌，神为至高，谦卑尊之。今天我们谦卑尊之这两篇总题。好，请看小人启示录18章24节，对到箴言书第6章，不显懒，勤备良，愿邪恶免被害。圣经在启示录18章24节，先知和信徒并地上一切被杀之的血都在这城里看见了。弟兄姐，多少啊？先知和信徒，地上一切被害都在城里看见了。这旧约先啊，新约这些先知信徒，一切被杀之的血被害之灵长都在这里看见了。感谢神，所以今天我们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接受啊，读经祷告，吃下书卷，免被害啊。好，请看箴言书第6章。我们首先看1到5节，我爱你若为朋友作保，替外人击掌，你就被口中的话语藏住，被嘴里的言语抓住啊。弟兄姐妹，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你不要为人家作保，你自己没有什么藏房，为何使灵把你床都怎么样都抬去呢？所以圣经告诉我，你若为朋友啊作保，外人击掌，被口中的话抓啊藏住，嘴里的言语抓住，那该怎么办呢？你既落在朋友手中，就当这样行才可救自己。怎么行啊？你要自卑，去恳求你的朋友。弟兄姐妹， 我们要自卑啊，恳求你的朋友啊，不要揉你的眼睛睡觉，不要揉你的眼皮打盹，要救自己如鹿脱离烈火的兽啊，如鸟脱离扑鸟鸣的兽，要警醒啊，不要沉睡啊，弟兄姐妹们。所以这段圣经一到第五节教导我们自卑恳求，逃脱网络。第一，提醒我们，你不要为朋友作保啊，圣经告诉我们，你若没有什么偿还，何必人家把你藏到台去呢？那这里就提醒我们，如果你已经失败了、软弱了，你要自卑，你要恳求的朋友，更要谦卑在神面前啊。所以自卑恳求，逃脱网络啊。圣经告诉他，要就着脱离怎么样猎户的手，脱离怎么样扑鸟林的手啊。求神帮助我们，你要怎么样？你要警醒，不要容易眼睛睡觉，不要眼皮打盹，值得我们要警醒，意思谦卑自卑恳求警醒，怎么样才能逃脱网络？而且圣经教导我们的，既然我们已经怎么样为朋友做保了，为邻家积攒了，那失败了怎么办？自卑恳求在神面前啊，也恳求对方，我们怎么样，我们实在啊，今天我们以前错了，不该给人家做保，今天怎么样，我们失败了啊，我们还要警醒啊，还要警醒逃脱网络，现在太多的网络了啊，求神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时刻警醒啊。那一到第五节就让我们自卑恳求逃脱网络，对我们今天教会啊也提醒了，你不要给人家做保，真的你做保，真的十个做保怎么样都亏得多了。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唯有耶稣基督是你我的重宝啊，求神祝福我们，帮助我们。好，再看六到十一节，懒惰人啊，一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感谢神，今天啊，箴言书第六章啊，在叫什么？懒惰人啊，弟兄姐妹们，我是个殷勤人，我是个懒惰人。如果我是个懒惰人，作者要么去看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啊。圣经说，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时聚敛粮食。哇，弟兄姐妹，蚂蚁没有君王、元帅、官长，什么意思啊？没有领管。弟兄姐妹，我们不要人家说某某人啊，你要读经才读经，某某人啊，你要祷告才祷告。没有官长，没有君王，没有元帅，代表蚂蚁很主动自己去追求预备粮食啊。这个段圣经特别提醒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不要活在灵面前啊。有灵在的时候拼命读经祷告，灵不在的时候啊，我们都怎么样懒惰在那里玩。今天圣经教导我们，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得智慧啊。求神祝福我们每一位。蚂蚁没有君王，没有元帅，没有官长，尚且在夏天怎么样预备粮食，预备粮食，在收割时聚敛粮食。哇，太宝贝了，求神恩待我们，帮助我们。第九节又说，懒惰人啊，你要睡到几时呢？你何时睡醒呢？再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必如什么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冰淇淋来到。懒惰人有两个表现，第一个表现怎么样？什么活都不干，在那里玩。懒惰人第二个表现怎么样？就抱着枕头睡觉，抱着手睡觉。弟兄姐妹啊，我们一般来讲，我们一般睡个八小时怎么样，或是九个小时已经足够了。有的人怎么样，一天只睡五个小时、六个小时啊，更有的长辈怎么样，睡得更少，只快睡四个多小时、五个小时。弟兄姐妹，有人说一天如果超过十个小时睡觉，就什么懒惰的表现。当然有病的啊，是身体需要。我想一般的情况下，睡觉不要超过怎么样九个小时以上，一般有正常来讲是八个小时。那一般的人怎么样，都是七个小时、六个小时啊。求神恩待我们，帮助我们啊，给我们懒惰。第一个表现什么活都不干，第一个表现就是睡觉，这懒惰人圣经讲的。所以今天我们要查看蚂蚁的动作。那么今天啊，懒惰的第一个表现怎么样？饥荒来到，没有预备粮食啊。懒惰第二个啊表现怎么样？缺乏来到，贫穷来到，饥荒、贫穷、缺乏，这懒惰人的结局啊。 求神恩待帮助怜悯，让堕林一样他会饥荒，因为在夏天时不预备粮食啊，代表饥荒。所以今天你想得到宝珠，预备粮食，效法蚂蚁啊，预备好。那今天我们从六到第十一节呢，这段圣经怎么样？殷勤预备，伎俩会荒，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不知道主哪一天再来，但是我们要怎么样殷勤预备啊？不要做懒惰人，什么都不干，也不要做懒惰人，天天抱着枕啊，抱个抱着手啊睡觉。我们殷勤预备，伎俩会荒。实在的，在中国现在买一本圣经啊都很难买到了。但感谢神啊，我们在国外能够有这么好的环境机会，能够啊读经祷告侍奉，真的何等的感恩！愿神让我们珍惜今天夏天的时候，好好把粮食备起来啊，能够吃下收据。好，请看12到19节，12到19节圣经说：无赖的恶徒行动就用乖僻的口。用眼传行，用脚示意，用指点画，心中乖僻，常设恶魔，布上纷争，所以灾难必忽然临到他身，他必情个败坏，无法可治。啊，这个无赖的恶徒啊，无赖的恶徒，口、眼、脚、指、心等等啊，这都是上帝神所憎恶的。16节，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那心中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吐谎言的假见证啊，并弟兄中布上纷争的人，这就是上帝神所憎恶的。教会最可怕的是布上纷争的人啊，求上帝给我们教会里更多怎么样彼此相爱、同心合意啊，这些怎么样12到19节，这都是什么神所憎恶的，无赖的恶徒啊啊，怪癖的口啊等等。我想这些啊都是显而易见的，更让我们的口成为祝福人的口啊。保罗说：弟兄们，我们说话要说造就人的好话，是听见你怎么样得到益处。正因说啊，保啊，所罗门告诉我们说：喂，你要你将心归我，你眼目喜悦我的道路。我们的脚要成为福音的脚，穿起福音的鞋。我们不要成为怎么样啊，不要成为一个圣经告，不要成为非法行恶的脚，我们成为福音的脚，走到哪里福音传到哪里。我们的手不要成为流人血的手，我们要成为助人为乐的手，帮助别人的手啊。我们啊不要成为图谋恶计的心，我们的心要归向主，我们的眼目要喜悦主的道路啊。求神祝福给我们主们啊，这些无赖的恶徒，这些口啊脚啊眼啊各方面作为我们的警戒，而求上帝恩待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好呢，12到19节，我分享一句话是：远离恶事，得神喜悦。远离恶事，得神喜悦。这一切怎么样？是耶和华上帝神所憎恶的。我们要远离这些恶事，做个得神喜悦的人。所以保罗一生他是得神喜悦的。感谢神，保罗说：“我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得神的心的，我立定心智讨主喜悦。所以今天我们要远离一切恶事，得上帝神所喜悦啊！这些高傲的人，这些怎么样撒谎的舌，都是上帝神所憎恶的，我们要远离，我们要弃绝。好，20到35节，我还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国号或者指教，所以要谨守啊，不可离弃，要常系在你心上，挂在你项上。感谢神，系在你心上，不是系在你嘴巴上。要把主的话、诫命、法则系在心上，挂在项上。弟兄姐妹，理由都有啊，千万不要有外无里啊！求神祝福给我们，帮助我们。你行走，他必引导你；你躺卧，他必保守你；你睡醒，他必与你谈论。感谢主，你把主的话系在心上，挂在项上。你行走，主的话引导你。你睡觉，主的话保守你；你躺卧，主吧；你睡醒，上帝说：“我与你谈论。”主的话谈，因为诫命是灯，法则是光，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感谢神啊！今天诫命上是灯啊，是光啊，法则、啊。所以今天我们在活在主的光明中，你没有主的话，就活在黑暗里。所以诗篇119篇第105节， 主啊，你的话是我脚前灯，是我路上的光。感谢神。所罗门说，诫命，因为诫命是灯，法则是光。感谢神。所以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我们要喜爱责备啊。那些十二章第一节讲到，恨恶责备的却是畜类，喜爱管教的却喜爱知识。我们不要恨恶责备。今天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好，神所爱的他必管教啊。今天我们的训诲的责备啊，是生命的道。人家责备你，所以当面的责备啊，强如背地的爱情。感谢神，求神祝福给我们，那能保你远离恶妇，远离外女谄媚的舌头啊。今天主的话能保我远离恶妇啊，远离外女啊。所以今天我们要用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呢？诫命法则主的话能够保我们远离恶妇，远离外女舌头。你心中不要恋慕他的美色，也不要被他眼皮勾引。你不要不要，你有主的话就会得胜啊，你没有主的话就会怎么样，就失败了。那么同样，多少人掉在美色当中，多少人被他眼皮勾引。我想旧约当中有一个士师名叫参孙，他怎么样就恋慕美色啊，被眼皮勾引啊，最后怎么样，双眼被挖。弟兄姐妹，推磨啊，何等的痛苦啊！虽然死了啊，报了耶和华的仇啊，为耶和华报仇，也是为自己挖他双眼的报仇。但参孙很可惜，怎么样？虽然被主重用，但没有被主久用啊。主的话是光啊，是灯，诫命是灯，法则是光，能够救我们脱离啊恶妇，脱离外女。所以我们不要心中不要恋慕他们，也不要被他眼皮勾引。你怎样能够得胜这个色的啊仇敌？我们今天讲到强敌啊，那边有形高大巴山王恶的仇敌，高大的仇敌，这边怎么样，淫妇的仇敌，这是大仇敌啊。弟兄姐妹们，启示录八品的大敌，这边讲到色情的仇敌。你怎样得胜？依靠主，渴慕主的话，诫命是灯，法则是光，主的话是能得胜。26节告诉我们，因为妓女能使人只剩一块饼，淫妇猎取人宝贵的生命。实在的，这妓女啊怎么样，最后只叫你剩一块饼，很可怕的，命都难保啊。淫妇猎取人宝贵的生命，多少人因着爱情，因着犯罪，因着小三被杀，太多这些案件了。实在的，淫妇猎取你宝贵的生命啊。人若在怀里柴火，衣服岂能不烧呢？人若在火炭上走，脚岂能不烫呢？亲近邻舍之妻的也是如此，凡挨近他的不免受罚。为什么挨近他不免受罚？所以圣经远离远离，不要不要。弟兄姐妹们记住啊，你不要以为看看没关系啊，你脚人在怀里柴火，衣服岂能不烧呢？你在河边走，鞋怎么会不湿呢？所以我们要远离远离啊，求神帮助我们。圣经说29节，亲近邻舍之妻的也是如此，凡爱近他的不免受罚。贼因饥饿偷窃，冲击灵不藐视他，若被找着，他必赔还七倍，必将家中所有的尽都偿还。与妇人行淫的便是无知，行这事的必上吊生命。实在的，圣经讲得很清楚，多少人因着行淫怎么样，上吊生命啊，太多太多了，我们就不多重复了。现今的社会从古到今，多少人在这个罪恶上、淫乱上被杀被害啊，太多这些例子了，这个世界上国内国外都一样。所以圣经早就几千年就告诉我们，与妇人行的便是无知啊，行这事的必上吊生命啊，上吊生命，多少人在这里上吊生命，他必受伤爽，必被凌辱，他的羞耻不得涂抹。真的，这个奸淫啊，世世代代怎么样，这个污点都难以啊涂抹啊。啊，圣经告诉我们讲到，因为人的记恨成了烈怒，报仇的时候绝不留情，什么暑假他都不顾，你虽送许多礼物，他也不肯甘休。实在的，你玷污了别人的妻，犯了罪，你送再多礼物，别人不肯甘休啊。现在太多为了情杀了啊这些啊，这个世代的败坏，婚姻上的破裂，多少人怎么样啊，多少性命 走向了大淫妇阴间的灭亡道路上啊，是在求上帝恩待帮助怜悯。所以圣经在第七章讲到，他的家在阴间之路下到死亡之宫，从古到今有多少人怎么样被杀。曾经在温州有一个一个高官啊，他的情妇在杭州，他把尸体藏在后备箱，从杭州开车到温州，最后怎么样啊，被抓住，这是报纸上登过了，当然记啊，应该十几年前了。我们就想到从古到今太多太多怎么样啊，这个行淫犯罪被杀太多的案件了。所以告诉我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远避淫行啊，神的旨意就要我们成为圣洁。圣经教导我们啊，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神的旨意就能远避淫行，用圣洁尊贵守住自己的身体。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讲到，一切的罪都在身子之外，唯有行淫是得罪自己的心智。我们的心智是从重价血所买来的，我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我们里头。所以今天箴言书第六章20-35节告诉众弟兄姐妹，我们要谨守主道不受迷惑，谨守主道不受迷惑啊！今天对着那边有多少大淫妇喝醉了圣徒的血啊，众先知众信徒一切被杀的血在这层面都看见了。所以今天我们祷告，求上帝保守我们不受罪恶的淫妇，不受淫乱的淫妇的迷惑，不受世界的淫啊迷惑，不受强敌的迷惑，让我们靠着主，借着主的道，谨守主道，你才会得胜，谨守主道，你才不受迷惑。所以我们不要被他眼皮勾引，不要恋慕他的美色，那么在主里面分别为圣。好，求神祝福每一位。那今天三章一节中心是勤遵道，远邪恶，先遵旨，灭强敌。概要是呢，作为参考。好，感谢神，我们大家一同来低头来祷告。今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啊，真的我们看到啊，那个大城上众先知、众信徒一切被杀，在那城都看见了。所以今天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来到神，逃脱一切的网罗啊！我们要啊谦卑殷勤啊，预备祭粮备荒，远离一切恶事，得上帝神所喜悦，让我们眼目喜悦他道路，让我们心来归向神，让我们脚能够穿起平安的鞋，广传福音啊，能够真的为主做见证。上帝所恨恶的，我们要恨；我们要爱神所爱，恨神所恨；我们要谨守主道。因为诫命是灯，法则是光，有主的道我们才不受迷惑，得胜一切。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巴山王恶，我们不要怕他，主与我们同在，至高的神在你的国中掌权。你的环境中有哪些仇敌，我们向神祷告，只有主怎样帮助摩西，照样能帮助你帮助我。所以借着上章一些圣经，让我们真的会乐意宣扬上帝在你心上，在我心上他奇妙的作为。感谢神，我们大家一同低头来祷告。